亲爱的小朋友你好，我是陈姐姐，欢迎你准时收听儿童圣经故事。
是的，我是小比。
上礼拜我们谈到了雅各伯因为巧夺了伊撒格要给厄撒乌的祝福，因此厄撒乌怀恨在心，想要杀死雅各伯，
所以雅各伯只好逃走，准备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。
在途中他得到天主给他的神事，也就是天主借着梦境让他看见天主的住所。
是的，今天我们就要请陈姐姐继续为我们小朋友说一下精彩的故事情节。
好的，当雅各伯清早起来，就把让他得到天主神事的那块石头立作石柱，在石头的顶上倒了油，给那个地方取一个名字叫做贝特尔。哦，对了，说起这个贝特尔啊，在后来的民长时代，贝特尔成为人民祈祷求恩的圣地呢。好，我们回到故事内容。然后呢，雅各伯就对天主许愿。
哦，许了什么愿？
他说，若是天主和我同在，在我所走的路上保护我，给我丰衣足食，使我平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那么上主实在是我的天主，我所立作石柱的这块石头必要成为天主的住所，凡是你赐给我的，我必要奉献十分之一给你。
哦，所以我也要慷慨奉献咯。
是啊，当拉班一听到他的外甥雅各伯的消息，就跑来迎接他，抱住他，亲他，带他到自己的家里。于是雅各伯就把所遇到的事情全都告诉了拉班。拉班对他说，你实在是我的骨肉，所以雅各伯就在舅舅家中住下来了。
哦，对了，伊撒格曾经在雅各伯要离开家乡之前叮咛雅各伯要娶他舅舅的女儿，这件事情有着落吗？
倒是提醒了我。拉班啊有两个女儿，大的叫做勒阿，小的叫做拉黑尔。勒阿双眼无神，拉黑尔却是相当的美丽。
那雅各伯肯定是喜欢拉黑尔了。
是啊，雅各伯对他舅舅说，我愿意为娶你的小女儿拉黑尔而服侍你七年。拉班回答说，好，我将她嫁给你，比嫁给外人好，你就同我住下来吧。
所以雅各伯就为了得到拉黑尔而服侍拉班七年了吗？
是啊，当七年过后，雅各伯对拉班说，期限已经到了，将我的妻子给我好吗？拉班请了所有的人，摆了婚宴，到了晚上，他却将自己的大女儿勒阿带到雅各伯的面前，让勒阿嫁给了雅各伯。
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
在古时候，新娘子是蒙着脸被抬入洞房的，所以雅各伯到了早晨才发现跟他同房的是勒阿，就直问拉班。拉班回答说，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先嫁小女儿才嫁大女儿的风俗，你先跟勒阿同房七天以后，我也将小女儿拉黑尔嫁给你，不过你还要再服侍我七年。
那雅各伯等于是娶了两姐妹喽。
是啊，雅各伯只好再服侍拉班七年，所以雅各伯当然是比较喜欢拉黑尔啊。不过天主看见勒阿失宠，所以就开始了他的胎，而拉黑尔却是荒胎不孕。
陈姐姐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来，我们来看勒阿说的话就能够明白了。勒阿怀孕生了一个孩子，给他取名叫做勒乌本，说，上主可怜了我，现在我生了孩子，我的丈夫会爱我了。于是他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说，天主听说我失去宠爱，又给了我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叫做西莫安。然后他又连续生了勒卫、犹大，一连生了四个儿子才停止。
那么拉黑尔呢？
拉黑尔一直没有生育，直到他祈求天主的时候，天主才想起了拉黑尔，垂允了他，并开了他的子宫。于是拉黑尔生了若瑟和本雅明。
那么雅各伯究竟有几个孩子呢？
他呀，共有12个儿子跟一个女儿。
陈姐姐，姐妹嫁给一个丈夫不好吧？
事实上，在我们后来要介绍的梅瑟法律当中，就是禁止姐妹嫁给同一个丈夫，或是一夫多妻，都是不合适的。不过在雅各伯当时的背景里，还没有这样的限制，反而鼓励一个男人娶很多的老婆，代表他的地位跟财产众多。
还好，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风俗了，要不然女人可真是可怜呢。哦，对了，陈姐姐，那雅各伯到底什么时候要回到他的故乡呢？
拉班当然很不愿意雅各伯离开啊，因为自从雅各伯来了以后，得到天主的祝福，他的财富越来越多，也因此雅各伯带着自己的妻子跟儿女不告而别。不过当拉班知道以后，就追赶雅各伯，并且责备他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啊，竟然瞒着我将我的女儿们带走，好像战俘一样，你为什么暗中偷跑，瞒着我而不通知我，叫我好能够快乐地唱着歌，打着鼓，弹着琴，欢送你回去，连我的女儿你都不让我与他们吻别，你做的实在是太糊涂了。
还好他没有杀了雅各伯。
是啊，这是因为天主的阻止。雅各伯请求拉班的原谅以后，就堆砌一座石头祭坛，奉献上牺牲祭品，和舅舅和好如初。于是拉班和自己的外孙和女儿吻别，祝福了他们，雅各伯就起身回到家乡了。在途中有天主护佑雅各伯平安地回到故乡。
啊，回到家乡就会遇到厄撒乌了，他会杀死雅各伯吗？
是啊，雅各伯也担心这一点，就先派侍者去哥哥那里查探。当侍者回来见雅各伯的时候说，我们到了你哥哥厄撒乌那里，他正好前来迎接你，同他来的还有400人。
哇，要打仗啊。
雅各伯也是很忧虑啊，于是将自己的人和羊群牛群骆驼分成了两队。
为什么呢？
雅各伯想，如果厄撒乌前来攻击一队，剩下的另一队还可以逃跑。然后雅各伯向天主祈求说，我父亚巴郎的天主，我父伊撒格的天主，上主，你曾经对我说，回到你本乡你本家去，我必使你顺利。我本来不配获得你向你仆人所给的种种的慈恩和忠信，不过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厄撒乌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杀了我的妻子和孩子。你原来说过，我必要恩待你，使你的后代如海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而在那天夜里，倒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
什么事呢？
有一个人来跟雅各伯打架，一直到天亮。那人看自己不能够打赢，就在雅各伯的大腿窝上打了一下，雅各伯的大腿窝因此就脱节。那个人说，让我走吧，天已经亮了。雅各伯说，你如果不祝福我，我就不让你走。那个人问他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回答说，雅各伯。那人说，你的名字以后不再叫做雅各伯，应该叫做以色列，因为你和神和人打架占了优势。雅各伯说，请你告诉我你的名字。那人不告诉他，就在那里祝福了他。于是雅各伯给那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培尼尔，意思就是说，我面对面看见了神，我的生命仍然得到保全。
陈姐姐，这段雅各伯和天神打架有什么意义呢？
这位代替天主的天使更改了他的名字，是暗示他得到的祝福。以色列这个名字有和天主打架的意思。雅各伯和天使的神秘搏斗，不但预兆了他个人，而且也是预兆他的后代子孙以色列人要有的艰苦命运，还要获得的胜利。而这搏斗也表示恒心祈祷必会蒙受应允的象征。而雅各伯也从此以后变了一个人，他的品性前后判若两人。后来天主也显现给他祝福，并且对他说，你原来叫做雅各伯，但是以后你却要叫做以色列。
哦，是这样啊。
好，现在我们要讲最精彩的兄弟重逢这个部分了。当雅各伯看到厄撒乌带了400个人前来，雅各伯自己走在最前面，7次跪在地上叩拜，一直来到哥哥的面前。而厄撒乌却跑过来抱住他，扑在他脖子上吻他，两个人都哭了。
所以厄撒乌原谅了雅各伯吗？
是啊，厄撒乌的宽宏大量实在是他的优点，他已经全都忘了弟弟20年前对不起他的事情。倒是雅各伯对哥哥的赤诚总是怀着猜忌的心。小比，在雅各伯的故事中，你有没有得到什么启示呢？
我觉得还是不要说谎欺骗人才好。
是啊，小比说的对。哇，好快哦，时间又到了，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，小朋友再见。
再见。